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你们的静慧姐姐。
大家好，我是童理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常理举要。在上一期的学习中，我们一起学会了言行间的端庄之美，知道了衣冠整洁、敬爱长者的小礼节，也懂得了登高行路时要守礼。礼仪就藏在日常的小细节里，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几个出行和日常起居的礼节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诵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。乘车见长者陛下，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。夜必归家，因事不能归时，必先告家人。车马繁杂冲驱，不招呼敬礼，不立在路上久谈。
乘车见长者陛下，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。夜必归家，因事不能归时，必先告家人。车马繁杂冲驱，不招呼敬礼，不立在路上久谈。
同理读得很好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句，乘车见长者陛下，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，讲的是乘车时的礼节，放在当下也要活学活用。古人乘坐的是马车、牛车，交通简单，即使是路上碰到熟人，下车招呼问候也比较方便。见到年幼者，即使不下车，也会点头示意，表示友好。在现代的都市中，我们更应着重这句话的毅力，即使是擦肩而过的瞬间，也能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情谊。重点在情境。假如在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，不管坐在什么车上，都不可以下车行礼招呼，这会妨碍交通，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人身危险。
静慧姐姐，我想起来了，《礼记》里面说，待人接物要心存恭敬，不管是对长辈还是小朋友，都要真诚友善。这句礼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在幼儿园看见弟弟妹妹摔倒了，会伸手扶一把，安慰安慰，也是一种礼貌吧。
同理说的太对了，心中有爱敬，言行才会有礼貌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，夜必归家，因事不能归时，必先告家人。这是说晚上要按时回家，如果临时有事不能按时回去，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，不让他们担心。其实早在古代，圣贤人就把这份不让爸妈牵挂的心意写进了礼法中。礼记曲礼中说，夫为人子者，出必故，反必面。孔子也在论语中讲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就是告诫子女，外出要告知爸妈自己的去向，回来了也要及时当面报平安，哪怕出远门，也要让爸妈知道自己的行踪。这是古人深埋在血脉中的孝道与礼敬。曾子侍奉爸妈时，若因时外出，定会提前说清去处和返家时间，从不让爸妈在家空等待牵挂。这份用心就是最朴实的孝顺。按时回家，有事提前告知，就是不让家人操心的表现，也是重要的礼节哦。
我懂了，静慧姐姐，就像我们放学后 不能随便跟同学去玩，不告诉爸爸妈妈，他们会在家里担心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。如果想跟同学出去玩，一定要先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，说清楚去哪里玩，跟谁在一起，什么时候回家，这样爸爸妈妈就不用担心了。这也是向古人学习孝顺的小举动，对不对？
同理理解得超棒，孝顺从来都不难，这些小小的举动里都藏着最孝顺的体现。我们再看第三句，车马繁杂冲驱，不招呼劲敌。这句的义理与第一句类似，意思是说，在车辆来回穿梭、人来人往的路口要道，就不要停下来跟人打招呼行礼了。首先，站在路中间打招呼会挡住别人的路，妨碍交通。其次，车辆多的地方很危险，专心走路才能保护自己。这些都是礼仪里藏着的安全小知识。
原来如此，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专心看红绿灯，走斑马线，注意前后左右来往的车辆，即使看见好朋友，也不能站在马路中间聊天打招呼，要走到安全的地方再问好，这样既不碍事，也不会有危险。
对的，同理，守礼的同时也要记住保护自己，也不要妨碍他人。最后一句，不立在路上久谈，其实和上一句的道理是相连的，就是不要站在路中间长时间的聊天说话。马路街道上是公共区域，人来人往的地方，站在那里久谈，不仅会挡住别人的路，还容易被来往的车辆碰到。要是想跟好朋友聊天，可以到花园、公园或路边的亭子里，这类安全又不碍事的地方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街上、马路上交谈，总归是容易被旁人听见谈话内容。如果是一些私密事，例如，我今天晚上不回家，家里没人看门，假如被有心人听去了，那当天晚上可能家里就不保险了，还是要多留心，规避风险。
谢谢静慧姐姐，我记住了。今天学的这几条礼节，都是出行和居家容易忽略的小事，却都藏着对别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负责呢。
同理真懂事，今天学的这几条礼仪，都是我们日常出行、居家能轻轻松松做到的小事。乘车守礼是对他人的恭敬，按时回家是对家人的体贴，不在繁杂路上招呼久谈是守秩序，也是保安全。这些小事累积起来，就能让我们变成更有礼貌、更体贴他人的好孩子。礼仪就藏在这些琐碎的日常里，只要我们时时留心，就能把礼仪变成习惯。让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。乘车见长者陛下，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。夜必归家，因事不能归时，必先告家人。车马繁杂冲驱，不招呼敬礼。不立在路上久谈。
乘车见长者陛下，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。夜必归家，因事不能归时，必先告家人。车马繁杂冲驱，不招呼敬礼。不立在路上久谈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 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